少力对美国之音话，佢当时懵咗啦。咁佢话过安检嘅时候，佢问我出去做乜嘢啊？我就话探亲，睇下细路仔。佢喺柜台，并冇为难我，只系话嗰个资料我可能会被监控，嗰个资料可能有异常，我估计系咁样啦。然后马上就有人过嚟，就将我带到去一间小屋里边。在那里等待了可能半个钟头左右，然后后来就拿着一张纸读了一段话给我听，就说我帮助什么黑恶势力不给我出境。少力被机场边检拦截之后，无奈拿回自己已经托运的行李，临时购买了机票飞回重庆。他表示禁止他出境去探望个仔是违法的。他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违法的，这里没有人通知过我，我又没有犯过法，其实小孩子这件事情也是被冤枉，我几年的日子觉得过得很惨。至于恶族危机案发生以来这几年的日子有几咁惨呢，少力并未有详细加以说明的。不过他披露2022年11月重庆派出所警察登门，从他的手机上搜查给他看在加拿大个仔萧燕瑞转款的证据，年初到8月4号重庆国安的人就找过他几次，又哄骗他，恐吓威胁，又要他个仔回国才能够帮助撤销他的涉及黑的案件，否则就要对他鞭控，让他母子永远不得见面。萧燕说现年27岁，早在2014年创建了恶族危机网站，后来又创办了支立危机网站。他目前在加拿大从事 IT 的相关业务的。由于一宗涉及到泄露习近平家人个人的资料的恶族危机案，而在社交平台上成为知名的人物。2020年12月30号，茂南区人民法院在涉案人家长不被获准旁定的情况之下，对支立危机与红岸基金会泄露习明泽与邓家贵身份信息事件作出一审的判决，与恶族危机网站有关的24个人被判有罪。20岁出头的网络技术高手牛腾宇被定为主犯，判处监禁14年，其余被告分别获刑1到4年不等。二审法庭基本维持原判，这宗被指控涉及泄露习近平家人户籍资料的案件引起国际社会和人权团体的关注。2019年9月到日本留学的萧燕瑞逃过了被拘捕的厄运，但是仍然被中国警方列为通缉逃犯。他对美国之音说2021年9月份他在日本住所遭到一名操东北口音的疑似中共爪牙上门恐吓，为了人身安全他不得不中断在日本的大学课程，迁往加拿大。邵燕瑞对美国之音说，当局所说的他妈妈帮助黑恶势力被禁止出境和恶族危机案纯属是冤枉的。他说正常的出入境合规合法，不给他出去，而且还说我是黑恶势力，我知道我们这个案件恶族危机案是按照黑恶势力处理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件案件又没有大哥又没有细佬，亦都冇真正迫害过边一个，亦都唔系贩卖咩毒品噶，就系冇黑恶势力呢样嘢。唉，反正佢哋就赖到我哋身上啦。邵燕瑞仲对美国之音披露，重庆警方近日到同佢妈妈离异多年嘅生父单位进行所谓嘅调查。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当局对政治敏感人物持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实施边控限制出入境和扣押亲属作为人质，以亲情去要挟蓄意报复的案例屡见不鲜，尤其过去十年来成为常态。2020到2021年人权活动家郭飞鸿本名杨茂东，为了前往美国探望照料身患绝症的妻子，多次上书中国领导人要求准许他出境。2021年12月5号他在上海浦东机场遭到拦截，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公安部、安全部、海关、出入境管理法几咁惨无人道。此后郭飞鸿被秘密关押， 近期有消息话将会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来到起诉。2021年年中，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准备赶赴日本探望留学期间陷入昏迷长达几个月的女，在机场遭到拦截。他曾经写信给习近平夫人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妇女儿童特使的彭丽媛求援未果。同年12月10号他出席欧盟驻北京代表团举办的国际人权日活动，但当日与外界失去联络。据悉现在被拘押在吉林省，并没有经过任何的司法程序。2022年10月，709律师谢阳和在美国的妻子陈桂秋多年没办法团聚而被迫离婚。2021年底，谢阳举牌声援被精神病女教师李甜甜后没几耐与外界失去联络，后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罪名被刑拘，目前已经失去自由近一年。2013年遭到中国政府通缉的前北京学运领袖吴以开希多次从台湾飞到香港主动要求投案，希望通过这个途径返回中国大陆，希望能够同父母早日团聚，但是遭到香港当局遣返台湾，成为在中文网络引起轰动的新闻。之前他曾经在2009年到澳门要求中联办协助入境中国大陆，并于2010年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要求回中国探亲，均未成功的。上述的事实和萧燕瑞母亲萧力的遭遇，只是受到中共当局编控的庞大黑名单中的冰山一角。在旧金山的亚洲女性难民艺术组创办人向利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利用出入境的限制是中共当局打压政敌、意见人士和人权捍卫者的惯技，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改变了先前的维稳模式，做得更为险恶毒辣。他解释说，完全改变了维稳模式的，以前是不喜欢边个就将边个送到去国外，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改变了这种模式了，他就开始肉体消灭了，从刘晓波开始到杨天水，令到你患上癌症死在监狱或者死在取保候审的过程中，这个是很邪恶的手段，就是利用强迫失踪先令到你消失一段时间。709律师都是这样的嘛，关押在黑监狱里面，威逼利诱酷刑，形成所谓的证据，刑讯逼供证据，然后进入所谓的司法程序。这位流亡美国的人权活动家指出，利用亲情来到胁迫公民，和因为政治原因出入境人员，以及将政治反、良心反关押黑监狱，构成了有系统由组织的侵犯人权犯罪活动。中共当局在这方面是人所共知的惯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取消北京的代表资格。他说这个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公约的，联合国明显重申过很多次，不要让人强迫失踪，不要令到人有非法拘押的现象出现，他们利用非法绑架，然后将他们的家属当成人质，这个他们做了很多很多次的了，这一种方式是非人道的。第二个呢，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有非常大的精神压迫。我觉得应该从我们保护人权的角度上来到改变这件事，并且应该上报给联合国，因为这个也是属于酷刑的一种，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精神酷刑和株连。2022年11月下旬，新疆乌鲁木齐夺命大火引发中国各地群体抗议清零防疫封控的白纸运动前夕，有视频显示北京是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尹丽等几名工作人员在度议论怎样对付核区的居民。当时他们当中有人这样讲，他的软肋其实就是他的仔，你想不想你的仔的未来啊？找个黑地去关押他三日，扣帽子，他入哪一个帽子扣他最合适啊？这一段录影片段显示中共当局为了对付政治异己而惯用的绑架、亲情和秘密关押等制造恐怖和精神压迫的维稳手段，已经贯彻到了统治系统的基层，用到普通百姓的身上。 正当三年前在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各地陷入大面积感染危机之际，习近平的领导能力和权威受到了他就任中共总书记十年来的最大挑战。然而中国当局并未有放松拘捕关押高喊共产党落台和习近平落台的白纸运动抗议者的行动。12月30号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出现多个推文，紧急呼吁关注因白纸运动被拘捕或者被失踪的抗议者。有推文指出，知情者表示，北京目前至少有11名青年被捕，大部分青年被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传唤后失去联络，至今毫无音讯。被捕青年当中有传媒工作者、音乐人、翻译等等。目前除了这些尚不知道姓名的失去联络的青年，网传第一个举起白纸悼念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无声抗议严酷封控极端防疫措施的南京传媒大学女生李康梦，亦都处于失去联络的状态。上海复旦大学日语系2019年学生倪心怡和北京某出版社年轻女编辑、人民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生曹子卿，亦都分别于参加白纸运动之后被拉走，目前下落不明。知情人士透露，广州抗议现场围观者杨子京和黄晓宇被刑事拘留，家属收到拘留通知书，还有多名广州青年因为参与或者是围观抗议活动被多次传唤或遭到行政拘留15日以下。其他已经知道被捕或者失踪的白纸运动抗议人士包括了杨柳，属于报纸编辑，古奕，职业不详，陈君辉，职业不详，王浩，职业不详等。一些海外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指出，参与白纸运动无罪，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和社会各界予以关注，要求中国当局去放人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